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哎，大家好，这是阿贵。
我们上次讲到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四节所说的，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这里面所包含的一个最重要的信仰的诀窍啊，是神为我们简化的三个字儿啊，跟万灵丹一样，就是听我话。耶稣不来你不知道听什么，耶稣来了你不管有再多的问题，这一个答案就够了，听我话。
我看到有的美国的一些圣经的版本啊，
嗯，
他把凡是神的话就是直接引语啊，他就红字写出来、
嗯、哦，红字版，对，现在还有蓝字版。
其他的，哎，对，其他的那些描述性的或者说其他人转述的，他就写成黑字，对不对？那你就是说，那听他的话是指光听红字的还是黑字的都听呢？
没错，这主意是蛮好，可是他是的确是有这种不知不觉的副作用，是吧？
嗯，
因为好像有的话比另外的话重要了。
是，
嗯，其实这还是一样的尊敬与信心的问题。
是，
既然他有办法，他有这个能力，在起先就把后来的事情都预备好。他造了一个亚当，我们现在这么多的静音通婚人犯了这么多罪，我们大致都还正常，你就知道他本事有多大。
嗯，
太不得了的事情。哎哎，我在想啊，现在这些小孩啊，尤其在美国、啊，这个异族通婚呢，是比例越来越高。
嗯，有什么好处？还是坏处？
这小孩，因为他的基因的铺，他的基因的这个总集量啊，就丰富起来嘛。
哦，
他是不是又慢慢又回到这种挪亚洪水以前的啊？众人是一样的语音呐、啊，然后随意娶妻啊。
啊、哦，你说是坏事啊？
人很聪明，可是人很犯罪，很背离神
啊。
因为这些小孩他有可能他的身体啊，他的智能啊都要比我们高啊。
阿贝，不好意思，我们女儿快结婚了。
你们女儿是嫁老美吗？
嫁一个欧洲人嘛。
哦，那你孙子肯定很聪明的，智商180。
不是的，你不是在让我自己不平安吗？
哎，这到时候再看吧。反正现在我发现这个异族通婚的这个比例啊非常非常的高，不见得是件坏事情。就是你单从这个后代的肉身的健康啊讲起来的话，这个本身是不定罪的。就像那个时候犹太的基督徒父母如果不让他们的儿女嫁娶外邦人，那很麻烦，我们今天回头一看就知道是不对。
嗯，
怎么样能够让他们能够敬畏神，这是重要的。
是，嗯，
也是我们这一代的父母呢必须能够想出办法找出路来的。哎，我们刚才讲到哪里？哦哦哦，就是神把一切交付子，这样有一个好处，对我们来说呢，简单到我们所有的思辨可以放下来，简单到三个字，
嗯，
听我话就可以了。因为他真是从神那里来，他真知道我们的以前以后将来永远地上天下生前死后是怎么回事。你要听我的话，但是听我话同等重要的是什么呢？又信差我来者，这是主在约翰福音里面最喜欢用的一个，
嗯，
给自己的形容，对吧？
对，
他是什么？
就是天上的神嘛。
差我来者，他不是说，哎，我在哪个山洞里啊，有什么天使给我启示一下？不是，不是。
对，
我根本就是从神那里来的。
是，
所谓你信子不是信子，信耶稣不是信耶稣，信耶稣是信什么？是信神差派了他的爱子耶稣来。
对，
是这么回事。
嗯，
所以这个观念也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要跟大家讲得很清楚的，因为我们老是留在我们自己的层面看这个事情合不合理啊，啊，耶稣是不是这个，是不是那个？其实耶稣讲得很清楚啊，你要听我的话，你第一件事情要听就是我的来历，我的身份。
哎，对，
这个东西你只能够用什么呢？只能够用信的。
嗯，
你不能够用分析，不能够用猜测，你不可能去明白的。
对，没法证明嘛。
对，发生了就是发生了，没有发生就是没有发生。那我这样信了之后怎么样呢？哎，第一个是听，听耶稣的话；第二个是信，这个信包含神，包含神差了耶稣，包含神把审判的事全都交给子；第三个就怎么样啊？就有，对吧？听信有，嗯，第三个这四川话念念看，那个普通话念起来怎么没劲儿啊？
听行有，
哦，这个就比较好了。
我必须要声明，我的四川话已经不标准了，
哎，还是比蒙哥的标准。
对，
首先要停，第二个要醒，你停了就醒了，你第三个就又了，对吧？
差不多，嗯，
那这个就可以把它写在黑板上，这样对于听福音的人来说呢，就应当比较清楚了。那就有什么呢？
就有永生
啊。那这个永生咱们以前解释过了，再解释一遍，那永生是什么？不是什么呢？
永生啊，
嗯，
永生就是与神永远同在嘛。
那还有呢？
永
生是一个生命还是讲到你这个人的状况？
应该都是吧。
那你这个人本来不是永生的，是个罪人。
嗯，
这个就有永生是表示他另外给了你一个生命呢，还是他就高抬贵手让你过关呢？
对，就有永生。那永生你原先没有，嗯，现在有，肯定是给你的吧。
哎，从神那里来了另外一个生命。
是是，
这个生命是无罪的。
嗯，
这个生命是礼拜天叫你起床的。这个生命是叫你啊，没钱呢还可以手很宽，是不是？
是，
这个生命是叫你，哎，博士不要念了，这工程师别做了，去传道去，是这种不合常理的生命，对不对？所以对于不信主的人来讲呢，同样一本圣经，怎么我们就这么听话，他就看看说我怎么没办法像你们这么听话呢？那还有一个原因，因为我们里边已经有了这个永生。
哎，对，
这个永生会哄着我们，催着我们，逼着我们，带着我们，陪着我们去干什么？
去听话。
所以这个有永生实在是非常非常重要啊！我传福音的时候总是不厌其烦的要把这个永生和大家讲清楚。这个永生是什么呢？就是不姓朱的，对吧？跟我没关系的，是神儿子的生命，现在在我里边了，与我合一了，以至于我可以永远与神在一起。
嗯，
而不只是说神免了我的债而已，这个就从刚才这个审判的观念就在更进一步了。
嗯，
对吧？因为大部分不信主的人，他光看见这个审判的是公平不公平，对神来讲很公平，对我们来讲不公平。为什么一信耶稣罪就得赦免，不信的人呢就还定他的罪？这个阿贵有没有什么最简单的办法和大家讲一讲，把这个观念给他稍微疏通一下呢？
我现在越讲越复杂。还是甭给我讲吧。嗯，
其实很清楚也很基本的事情，就是不但父把审判的事全交给子啊，父根本就审判了子，对吧？
嗯，
所以你信他就是把我们的罪呢让他带我们受罚受审。
是，
你不信他不是因为你不信他，而是因为你既然不接受他为你带罪，那你就自己带着罪见神嘛。
是，
对不对？你自己带着罪见神的时候，就表示你听不听他的话？
哎，不
听他的话。
嗯，
啊，你不听他的话，有没有永生啊？
哎，没有
永生。你不听他的话，你当然也就是不信神差他的儿子来为你担罪嘛。
是
啊，你不但没有永生了，那罪一定在你的身上。
对，
啊，所谓不至于定罪，就是本来大家都应该定罪。
嗯，
但是有人把自己的罪交给耶稣了， 你说我这怎么不好意思交给他，那我就没办法了，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没什么不好意思，他特别来就是来这件事情，你还不领情，那你要怎么办呢？你有没有别的办法呢？
嗯，没有，
你总不能把罪交给毛老爷啊，对不对？所以这样子呢，就可以用这一两节的圣经啊，大概如果人家还没睡着的话，如果听众朋友还没睡着的话，大概把福音传个差不多啊。尤其最后一句话，什么叫做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呢？
就是本来是死的嘛，
嗯，
才出来，嗯，
哎，而且恐怕还和刚才的话对在一起，时候要到，现在就是了。虽然审判是将来的事，但是现在你听我的话，就像现在这个摊子听我的话，他起来啊，就已经出死入生了。虽然我们还没有死，还没有进到神永远的审判面前，但是你只要现在听我话，现在信差我来者的，就怎么样，已经出死入生了。
对，
哎，那当然有空的话呢，还是要跟大家把这个观念搞清楚的。你信哪一部分，你不信哪一部分，你在哪一部分上是放你的信心，哪一部分上不是靠你的信心的。比如说出死入生，已经出死入生这件事情需不需要信呢？
这没听懂你说的。
哎，他最后这句话啊，哎，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你觉得这个状况需不需要花任何的力气去信？像我问你说，你晓不晓得自己已经出死入生了？
我如果说听了主耶稣的话，
嗯，
就信他是神差的，他担当我的罪，对吧？
对，
这样的福音我就已经出死入生了。
对，
我就不需要再努力的去为这个出死入生的这件事情去花费力气了。
哎，这就是我所说的。
对，
因为不单你不需要去花费力气啊，你会发现自己变了一个人了，你会发现对于死亡，对于永远的审判一点都不害怕。其实你是不是个罪人？那肯定是了。
哎，对，
我是不是个罪人？是啊。你们怎么会信你这样的罪就得赦免？那个不是用信的，对不起。我们的信心很简单，就摆在一个地方，听我的话，听主的话，信耶稣是神所差来的，这个是我们摆信心的地方。其他神会让我们知道，就好像太太已经嫁给你了，你需不需要天天担心你太太会跑掉啊？
嗯，说不准的，这现在
说不准是吧？哎，我听说阿贵嫂现在还没有到贵宝地来，是不是？她现在还有一个原来的地方正在往你这开呢。
现在正在收东西，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得出来。
哦，她开出来之后，她会不会就跑了？
你说跑怎么跑了？
比如说，就开到德州来了，投奔蒙哥这边呢？
那 GPS 出了故障就是。对，我们搬到爱瓦以后啊。
嗯，
有一次阿贵嫂呢就带了几个老人家去福音营嘛，出门的时候就开始往家里开，这么一开好像越远，方向不对，觉得是要开到老家去。
哦，开到以前密西西比去了。你那个设定设错了是吧？
对，等一下，他就厕所就后门一按，不是留意的，然后再多了两个小时的厕所。
嗯，他已经嫁给你，
嗯，
你们已经有共同的生活。
对，
你不用天天在那里担心每一件事情。
对，当然
剩下的事情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得了永生，我们认识神儿子的声音，他在凡事上引导我们，并且我们晓得自己死了以后去哪里，又晓得神在天上荣耀的盼望是什么。那些东西不是用信的。常常有福音朋友跟我讲说，这个我信不来。没人叫你信那些东西。那个信是你信了之后，因为里边有这个神儿子的生命，你自然知道了。因为这个生命不单在创世的时候在那里，在永远也在那里。他不但看见神起初怎么创造天地，他也看见永远的新天新地。现在把这个生命往里面一摆，你什么问题都不问了。
哎，应该是。
好吧，阿贵，咱们今天就暂时谈到这个地方啊，你就赶快回家做点饭菜，等阿贵嫂来到吧。
啊，谢谢。
我们今天提早点结束呢，因为哎，也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蒙哥跟阿贵做节目呢，就有灵感写这个高考生的作文啊。大概当初考大学没考好，现在来补课。哎，今天给高考生的作文是2005年江西考题，只有一个字儿，脸。 我们每天早上起来梳头洗脸，男人刮胡子，女人化妆，无非想借着这张脸呢、得别人一个好印象。打扮好了出门，彼此见面问安打招呼理所当然。一个老朋友若看见我这张脸却如同不认得，就足以得罪我。其实我们应当慢点生气，因为事情远比我们所明白的要复杂。打扮脸和认脸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而且后者要比前者难得多多了。美国波士顿的飞机场不久之前曾经试用高显录像机与专门软件来认脸，他除了头发眼睛的颜色，他们还检测双眼的距离、鼻子的宽度、眼眶的深度、下巴的线条、颧骨的高度、皮肤的粗细等。哎，够详细了吧。结果侦测了3个月啊，发现失败率居然高达40%。这就表示认脸可是一门大学问呢。又因为国际罪犯和恐怖分子猖狂，发展电脑的认脸功能也就成了热门课题。在不久的将来啊，脸纹也许就要和指纹一样普遍了。经过这样的深究，科学家才逐渐发现，原来人脑里边居然有一部分是特别被分别出来，只为了认脸而预备的。你若是去扰乱他们呢，那接受实验的病人就会看见对方变脸，只有脸看起来被扭曲了，其他一切看起来还正常。您说有意思吧？认脸绝不是一件小事，因此每天早上起来，除了化妆之外，我看你一眼知道是你，你看我一眼也知道是我，哎，但这件事就值得大家好好庆贺一番了。变形虫怎么会进化出一张脸来？又怎么会进化出相看两不厌的认脸功夫？这是我想不通的事情。然而脸到底是什么呢？值得谈谈。首先，脸是我们的身份证。中国话最夸张又传神的成语之一，就是我没脸见人了。你真能想象自己成了一个没脸的人吗？很难吧。我们把两个人相遇叫做见面，你看看，重要的不是人见人，而是脸见脸。因为无论我爱面子或是不爱面子，脸仍然代表我这个人呐。没脸见人就是不要别人认出我的意思。其实我要是真没了脸，可能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除了身份证，其次，脸是我们的写字板。根据研究啊，一个人的脸可以不说一句话就表达上千种的情绪。你看看，从婴儿笑脸到妈妈瞪眼，从情深意重到杀气腾腾，有时心惊胆跳，有时笑里藏刀，都是用脸说话而不需要用嘴说话。其实这项研究啊，不劳科学家来做，但把中国话与脸有关的成语写下来，就足以填满我这一篇800字的作文。比如目光如豆、一脸狐疑、面带愁容、喜上眉梢、横眉竖眼、聚精会神、蛮不在乎、大惊失色等，每个人都能立马扯出一长串来。反正一个人心里所藏的就会在他的脸上显现。人心如果是电脑，脸就是屏幕。可是同时，脸又是我们最重要的伪装。人如果硬是不要你知道他心里的实情，他也是用脸来遮盖。就如同在屏幕上放了另外一部电影，让你摸不着他的内心。所以我们又有成语说，知人知面不知心。但这个功夫需要训练的。我们小的时候，脸屏、心屏与视屏是合一的。怎么讲？我心里想的不但清清楚楚显在自己脸上，更明明白白的看在别人的眼里啊。长大就不一样。 我们常听人说，哟，小姑娘长大了，会打扮了。其实会打扮的何止邻家的小姑娘，今天社会上所谓长大，就是练这个脸功，别让人一眼就看透了你。这脸功也属于高校教育的副产品。请问大学毕业典礼和幼儿园毕业典礼有何差异？答案很简单的，我从来没听人用天真无瑕的笑脸来形容一群毕业的大学生啊。其实我们自己并不喜欢这种表里不合一，可是为什么大家都成了这样呢？是脸的错、心的错、别人的错，还是社会的错、学校的错呢？我不愿意说这全是我的错，可是又不能不稍微承担部分的责任。他们信基督的人常说人是罪人，大概和这件事有关系吧。会不会是罪的错呢？如果这篇作文帮助我考上大学，我对将来四年大学教育的心愿就是，我不求明星脸，但求留下一张诚实脸。我不要戴方帽子的博士脸，只想保住老百姓的平常脸。别叫我羡慕当国家主席的领袖脸，唯让我记住荆棘冠、十字架、耶稣的那张忧患脸。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